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三章。我们记得在第二章最末了，23节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然后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好像是说耶稣不能够把他的见证当时交给这一些人。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虽然是信他，因着看到他所行的神迹而信他，但是这一个信还缺了第三章这样的经历。所以进入第三章的时候，他就叫就把神的救恩啊，完全的启示出来。所以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要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就看到进入第三章的时候，就透过尼哥底母来耶稣跟前，晚上来找耶稣来与他的对话，神就把人不单单是当时的人，也就是所有的人类最需要的、最缺乏的，也就是不能够来到神面前的根本的问题，在这里点明了出来。不单只点明了出来，而且把那条路在那里就得生命的路清清楚楚的显明了出来啊！我想第三章弟兄姊妹是我们可能圣经里面最熟的啊一章啊，我记得我传福音的时候也经常讲过嘛，说如果你圣经里面你只读一卷书啊，你就读约翰福音；只读一章，你就读约翰福音33章啊。那这个一开始讲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所以一开始就把这个人的背景啊，这个人的情况啊，我觉得圣经实在是很美，也很这个话呀是那么恰当啊，就是这么十几个字就把这一个背景啊，就是你说尼哥底母就这么一个人，就把人要来到神的面前，他最那个景况就一节就描写的淋漓尽致啊。法利赛人我们都知道，这是宗教的领袖啊，然后犹太人的官，我想他也是在地上有权有高位，我们也知道也是有水准的人。但是这样的人他是有敬畏的心，但是呢他们找不到路啊。所以我们经常都讲什么叫做宗教啊？宗教是人搞出来的东西，是人用人的方法或者人搞出来的组织形式啊，然后带着道德的观念去做成对神一种敬虔的活动，来好表示愿意去寻求神。但是呢我们知道任何从地上开始的就是属地的啊，从地上来的啊是属乎地的，这章圣经后面里面讲得很清楚啊，都不能够把人跟神连在一起，也解决不了人跟神的那个鸿沟啊。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搞得清楚，因为这个地上搞一些敬虔的活动 或者一些的思想哲学，可能对一些社会上的生活甚至道德有一点的影响，但是绝对解决不了人与神当中的困难。因为在这里跟着我们就会看到人与神当中的这个鸿沟啊，或者是这个不是因为我们人太坏了啊，不也人的思想人的道德够不上圣人的标准，因为神是神圣的啊，这个基础不在这里。如果基础在这里，那我们可以用一些的道德，用一些的活动，用一些的敬虔的行为。因为尼哥底母应该就问说，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是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啊。他这里在这里一直注重一个字，是行字。今天我觉得我们传福音有的时候比较困难的就是在这里，因为今天人一直要靠着他的行为表示他的敬虔，然后他这样来碰神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人跟神当中的这个鸿沟的问题是，人有一个犯罪的生命，是一个生命的问题。然后呢，神是完全圣洁的，一个犯罪的生命怎么样会接触这位圣洁的神？所以这里主耶稣就在这里告诉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们必须重生。尼哥底母啊，我想他是一个寻求神而且是一个敬虔的人，我想可能比我们当中很多基督徒都敬虔啊，就是他是一个但是你看到他的敬虔不能够满足他，所以就是说靠着地上的这些方法宗教行为道德不能够叫他把他带到神的领域里面去，只能够在外面转啊转啊，所以非常的苦啊，因为他一直在他的思想的意识里面就辖制在宗教哲学的这个思想的领域里面，就是我要怎么行啊？因为人就是希望在神面前积一点的功德，做一点的努力来行，但是呢，他不明白，如果没有神的生命，就活不出来像神的生活，或者是没有神的生命就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也不能够进到神的领域里面。所以靠行为而能够行到神的面前，这个是主是行不通的。所以主行神迹这些的表号啊，是为了就把人脱离那一个意识形态的辖制的里面，叫人去认识领域到神的这个领域里面啊。所以我们一直都第一次我们就一直讲到约翰福音结尾的时候，20章结尾的时候，他说是讲到神的儿子叫人信他是基督，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怎么样得生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开始这一节我们觉得我们要非常的掌握的清楚啊。所以主在第三节那里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第五节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你就看到了这里就讲到
神的国，
讲到神的国，因为我们每一次读第三章的时候，我们重点就是讲到重生，那的确也是重生，但是呢，主在这里好像先叫他们说，你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见，我相信是有认识的意思啊。然后你更再想说，你如果不是有这个新的生命，不是从上面有生的生命，你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啊。好像这个什么是神的，是神的国啊。我想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应该清楚啊，因为有的福音书就讲到天国，但我们不要去讲这个神国天国，其实我们就广义上来讲，这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看到当约翰来宣传福音的时候，他首先要碰到一件什么，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就是把人带到要接触神的领域的时候，你要怎么做，你要得着什么。所以这个讲到神的国，我相信是一个范围啊，可以说是一种的光景啊，就在这个范围的里面，而且这个是呢，不是外面的，而是讲到里面的生命的光景。所以你在圣经里面好像是讲到是一种属天的，里面所有的是属天的性质，而且这个性质在这个范围的里面是像神的，是纲领啊。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怎么讲的，什么就讲到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啊，是讲到一个性质，不光光不是讲到一个地方啊，有人以为啊，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能见的啊，这是神的话里面讲到神的国。所以神的国是讲到在这一个领域的里面，这个范围的里面有这个性质。这个性质是什么呢？这个性质里面是生命，是神的生命在那里。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讲到从神的国就讲到重生，也就是说在这个国度的里面有的性质是神的性质，神的性质是需要有神的生命。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忽略，我们一开始就跟人讲你要重生。如果他这个人对于神的国没有兴趣，你跟他讲重生，他根本说我为什么要重生，说你不重生你不能见神的国，说我根本就没有想到神的国。所以我看有人说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要先叫人对于神的国有兴趣，然后他才能够对你讲的生命有一个爱慕啊。那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生命的时候啊，我们的观念就是觉得我们要从，我们都知道不是人的生命，是神的生命。但我就这个斯百克弟兄他特别讲到重生的时候啊，他说重生的这个实质啊，这个是另外一种性质。这个是他特别讲到一个字叫做 otherness， 就另外一个性质。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以为当我们真理上我们知道我们旧的生命不能够改，我们是要从神里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我们的思想的里面，好像我们没有脱离我们这个旧的生命，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这个旧的生命上面加一点什么东西， 但是这个重生，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是 otherness， 是另外一个性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比较清楚的在这里，这个要认识，说我们要得到这个生命是人本来没有的那种性质的。所以呢，这个 Spark 他说呢，他说重生呢，乃是基督的降临，而不是一个复兴。啊，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您里面没有的啊，是一个新的，就是 Christ 这个道成肉身的，今天因着你的相信，你要得到基督。降的生命降临在你的身上，所以这个是完全是一个崭新的一个开始啊！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呢，就我想重生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就是说神的事情，我们。在这一段稍微一开始总结一样，就是说不是从人怎么行开始，而是从接受神的生命开始。重生就是再生一次，所以在这个讲呢很清楚，就是说是从上面生的，是接受一个属天的生命。然后从实际的经历来讲，人从肉身，他这里是水生一次，然后呢从灵生一次，从母腹里接受人的生命，从圣灵里接受神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他后面就讲啊，他不明白，尼哥底母不明白，但主耶稣就跟他讲到说，经历从灵生的这件事情啊，其实比你能够领会或者明白从灵生的是怎么一回事更重要。所以他讲到风啊，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从思想上面去摸索属天的事情。你要是从信心去接触属天的事情，属天的生命啊。所以他说，风随着一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灵生的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风是怎么一回事，除非你学这个气象学的啊。我们这里风很大，尤其最近，而且我住的那里呜呜的那风吹的，这是怎么回事也看不到，但是呢你就知道那个风就在那里。所以现在美国人就是讲，我们这些就风是很大的 energy 啊，我们要取用于它。如果我在美国装一个什么就可以发电了，但你要顺着这个风的律，你在那里，如果你不需要明白它，你要顺着它的律，你就能够从风那里得到你应该得到的啊。但是呢，从属灵的事情，就是如果你顺服圣灵的律，你就一定认识新的生命，从灵生的。所以我那后面我在就是。扩要的讲点几下啊，就是十三节那里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在这里好像是说到神的儿子，他是没有受天地物质的界限来限制，或者话说，对他来讲， 天与地都是他的，也是因着从天降下仍旧这天的人子，他把天跟地连接起来，也只有他能够这样，因为天地都是他的。所以在这里一方面就是讲到今天地上的人要得到属天的生命，神的儿子是我们唯一的根据。就因为头一点就说出天地都是他的，所以他能够把天地连接起来，所以我们得属从上面来的生命是根据他。第二点我愿意提一提的就是说，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是看到是他这位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是他把生命赐给人。第三点呢，就是最后圣灵用着使徒约翰来总结这一章啊，从31节开始啊，这里是讲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位他将所见什么见，是他将属天的事情显明出来。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够得什么。所以我们最后这个也看到，他是从天上来的，是在万物之上的，而且天上至终的权柄是我们今天得生命基本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啊，神的儿子是人得到属天生命的根据，因为第一他是不受天地的限制，因为天地都是他的，而且他把天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你看就是说天跟地连接，这条路是他来打通，而且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是他要把生命赐给人，而且呢是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对吧？在这里特别讲到所见所闻的能够见证出来啊，因为他所见的是什么呢？是永远的。好像如果我们他是什么呢？他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第一章啊，我觉得我们特别讲了好多次，我觉得最重点的就是我们那三节，就是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然后第14节，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然后还有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是不是？我相信这三节就是他所见所闻的，把永远的，把生命，把道带了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得生命，完全是根据他所做的，而且他呢是从天上来的，是在万物之上的，而且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是将属天的事显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 来读约翰福音，我们要因他所把因着他所行出来的，叫我们认识他是神的儿子，叫我们认识他是基督，要叫我们因他得生命。我们得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呢？是属天的生命，是他把天跟地连在一起，是把我们能够带到神的跟前，得到从上面来的生命。所以只有这样，人才能够认识神的事情，才能够见神的国。只有这样，人才能够进神的国，才能够与神的国有份，才能够与神的领域有份。所以当我他这样的话，把这个生命，人得神生命的根据点了出来，然后呢就透过他讲到尼哥底母说，怎么能有这样事呢？啊，我们就是如何的能够得到呢这个生命呢？如果我们读下面这几节，我觉得很清楚的一个点，王弟兄那次跟我们讲，他说约翰福音一开始跟创世纪一开始就说明一件话，神宣告有神。在这里呢，我就看到神宣告说他赐生命，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是赐生命的。你如何的尼哥底母说怎么能有这事呢？他搞不清清楚，我怎么能够再生一次呢？那神就告诉他，你们不明白这些事情，所以他就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这样被举起来，然后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把神赐生命这件事情讲出来。人需要的呢，就是需要用信心去接受。所以当他再讲我们要进到神的领域里面，不是凭着我们的思想行为，而是凭着信心。当我们这样来信的时候，我们就得生命。所以后面一点是讲到施洗约翰的见证，当然就讲到是约翰的门徒跟犹太人辩论洁净的事情，然后就来到约翰的面前啊。然后但是那些的话呢，我觉得二十六节的这些的话啊，就很 typical 的，就是代表人的话。我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到他那里去了。好像是这些他的门徒来到他的跟前，对约翰有一点抱不平啊，以前跟你的现在都跑到他那里去了，而且你来你是给他做给他开路的。人是以为就是说在先的那个是你帮到他的忙的，现在他把你的门徒都带到他那里去了啊。我觉得这个是很代表性的人的宗派精神啊，就是因为讲到地上的事情，人就希望就是我们有一些渊源，然后就带出一丢归属感，然后就带出一些的情绪所以就来问。但是约翰答得非常的好，他说我不是基督而且他说我是娶心腹的人 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然后呢，就说出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有人说这个叫做就是施洗约翰讲的这两句话，这几句话叫做退场之歌。他讲了这几句话，他就退下去了。也就是说但是你看到他讲到这几句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前面一句话他说，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然后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不知道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讲，哎呀，我们跟随主嘛，反正是主得荣耀，我们应该降卑。但是讲的时候呢，有一点受委屈啊。我们为主摆上，但是出名的也不应该是我，得荣耀的也不应该是我。但是你看约翰这几句话，他说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然后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讲这个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时候，是充满了满足感。这个是一个在神面前我们需要认识的，因为他的使命完成了，他要带出来的就是这一位。他的被召，他的摆上，他的服侍，就是为了把他带出来。所以他说，我把他带，我的喜乐就满足了。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满足的凯歌。他就这样退下去。我觉得一个服侍主的人啊，我们说我们永远没有退休啊，但如果我们能够把主带出来，我们退下去，我们就是满足啊。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的旨意完成，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什么时候能够把主带出来，我们的喜乐就满足。所以有人说这是退场之歌呀，这是一个凯歌。然后后面从31节，圣灵就好像总结了一下这一句的话，这一章的话啊。那有人说这是进行之歌。Marching on 啊，就说出新的要取代旧的。有人说旧约，施洗约翰是旧约里面最后的一个先知啊，从天上来的，而且他这里说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而且如果你读这个从天上来的这个 tense 这个形式是吧，这 tense 就是它的那个文法上的时态，它这个也是一个永远现在式的，从天上来的是在乎万有之上，从地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所以他这个强调主是那个源头是多么的重要。属地的或者是约翰的工作，它是有限制的， OK， 只有这位从天上来的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所以我想就这样，我就稍微的点一点，我觉得一些的比较重点的一些的话。第三章其实是很丰富的，我想弟兄姊妹有一点就 交通，我想王弟兄应该还有很多可以讲的。
这个三章十六节哈，可以说是这一章的中心哈，也可以说是约翰福音整个约翰福音的中心，甚至我们也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中心。然后你知道到那个In and Out Burger 哈，你去吃的话，他那个纸杯子这个你翻过来底下有写 John 3:16 啊。听说那个是那个呀， yeah. 我记得以前每次查经读到这里呢，那接下来十七节啊，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啊。读这里也没有问题，也很好。但是常常读到十八节的时候，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那就有人会觉得，哎，这里怎么觉得怪怪的哈？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听起来好像是我们在大海里面，我们是在一个很大的船上面，那就有人把你抓过来，就问你，你要不要信耶稣？你说不要，就把你丢在水里面去喂鲨鱼去了，听起来好像这样子。其实他没写错，是我们念的时候没有念对。他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哦，已经定了就是说你还没有决定你信不信以前就已经定了。甚至可以说你还没有人给你传福音以前就已经定了。甚至我们可以说在我们还没有生出来以前就已经定了，我们知道是从亚当犯罪这样来的。所以今天我们人的光景不是说在船上，然后你说问你信不信，你不信就把你丢下去。我倒觉得前几年有一个电影叫做铁达尼号，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到最后那个大船不是沉下去了吗？然后很多人都泡在那个海水里面，旁边都是冰块，很冷，已经快死了。结果他们不是有人划救生艇就过来就把你从水里面捞上来。所以今天我们人的光景，我们不是在船上，我们是在水里面等死，快死了。那船来了以后就问你，主耶稣就是那个船，就问你，你愿不愿意上来？那如果你说我愿意，主耶稣就两只手一下就把你捞上来，你讲不出来，你就点个头，他也把你捞上来。我们得救就是这样，并不是说我们在船上，我们是在水里面。
我在看这个第三章的时候啊，这个在第二章末尾的地方，刚刚读的时候好像一下怎么跳出一个尼哥底母啊。然后后来我再从第一章再读到第三章，我是觉得好像这个那个王弟兄跟艾瑞弟兄都有提到啊，我们这边在交通啊，不要脱离那个杆子跟枝啊。所以我有时候常常有那个一个压力啊，不要我这个交通出来是叶子啊，那个叶子都已经掉了。所以但是我在读的时候就是说，哎，这个尼哥底母怎么会突然出现呢？是跟第二章有关系，也跟第一章有关系。因为这个在第一章那个王弟兄跟艾瑞都一直强调，这个第一章就是整个这个约翰福音的整个一个大纲在那边。那这个在那个也讲到说，这个整个约翰福音是要把那个神的儿子该显出来。那么这个约翰，施洗约翰跟约翰本人都是在做见证，见证中的见证。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我的，就是说在第一次我们在讲这个时候呢， Eric 弟兄跟那个王都有讲到，这整个的在那个所有的到一直到二十章的地方的三十节的地方， 二章三十节的地方，他说所有这些东西是叫你们信，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名得生命。但是我在读的地方，我看到前面一节，前面是主耶稣自己讲的，他说跟多马讲，他说你看见我才信，但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这句话就是让我困扰了非常久，okay？ 一直脱不出这个困扰里面。我说奇怪，那我们都要做有福的人吗？耶稣已经讲了这个话，我们一定是有福的人，否则他不会讲这话。那么怎么去信呢？没看见就相信了呢？没看见是不是不要去想那么多呢？还是什么？我这个一直在陷在那个困扰里面。有一次我跟王弟兄讲，我说那就信就行了嘛，就简单就信就行了嘛。但是我还是没办法那么简单信， OK。 但是我又回去又看在像这个地方，那个尼哥底母讲他那个跟耶稣在讨论这个重生的问题，其实这个重生在第一章已经讲了，在第二章后面也讲了，他说这个接待他的信他的名的人，他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么他后来也讲，这个的人呢，不是从血气生，不从情欲生的，是从神生的。那从神生的，就是不是我们的生命了，因为生命在他里头了，从神生的。所以整个就是他要我们去相信这个事情。那我们怎么去相信呢？怎么去相信？这个就是困扰我在这个地方。OK， 但是后来有一天，我突然就明白过来。我说我们在基督里是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不是我们自己能做，就像刚刚那个林弟兄讲，不是说我们从船上跳下去，不是，我们本来就在水里面，我们本来就在水里面，在那个，所以我后来就领会到 OK， 我们在基督里本来就是神帮我们做的。好了，这样一想通，那我就通了，那这样的话神所讲的就是对的，我们就简简单单去相信，就像王立忠那时候给我提醒，就简单去相信。所以在这个第一章那个地方讲到那个也提到过重生了，是从神生的。那第二章像水变酒，那这个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了。这个水本来很普通的，没有什么，但是主经过主以后，这个复活生命就变化了，就是又是一个，好像是用水本身来讲是一个重生的，它不但能够供应一般人的喜宴，也可以让人享受，能够享福，还有它那个圣殿呢，洁净呢，我们在这个代表重生或是代表复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圣洁，也代表这个圣洁的意思。那么到了第二章末了这个地方，好了，他又那个又那个。主耶稣就说你不交他不交托这些人，但是呢他又提到说信了他的名，他为什么信他的名，是因为是见到他的神迹。当然我们后来在读了约翰后面有可以看到说，有些信基督的名是因为吃饼得饱，那这个地方是看神迹信的，所以主耶稣不交托他们。但是我相信在这里面一定有尼哥底母在里面，他看到这神迹，所以他跑去问主耶稣了，他跑去问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所以主耶稣一直在那个刚耶路撒冷有提到的，实实在在重生，一个从水我们自然生出来，一个从灵生，另外呢就是你如果说不重生，你不能见神的国，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所以我在读这个第三章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哎，那这个整个的这个它是这个枝干还是一直连下来的，没有断过。它就是要表明说，我们这个人是没有生命的，本来就是败坏，是要经过那个耶稣基督来相信他，就像在旷野望那个蛇一样的，相信他我们就来了，这里就进入去。所以这个在那个在这个在这个嗯这个第三章就十六节的刚刚教弟兄有交通这个地方，在我在读的地方呢，我后来把它加一个字，加两个字，好像就变清楚一点。十八节， 信他的人不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被定了，因为是本来就有，本来就在罪里面。那这样我一读，哎，就比较清楚了，就比较清楚。这个，所以在那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好像都没有断过，一直的连下来。那么在那个摩根弟兄啊，有讲过说，第三章呢前面是好像中文没有翻出来一个字，他说是应该是有一个现在，或还有一个或是但是，就把第二章、第三章连起来，那整个就一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在这里没有断过，整个就是在讲那个重生、见证、生命，那叫我们这些人怎么去相信呢？我们举头一望就行了。谢谢。
分享一下，一个刚才 Eric 弟兄讲到那个 otherness， 就是斯柏克弟兄特别强调。那个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的，是迥别也好，是就是完全另一个也好。好像一个是第三章，我们说从第三章一直往后，一直到十一章拉撒路讲了很多的事。那么在这里第三章，在我的感觉中，那些相关的人中，尼哥底母可能是一个从人的角度来说已经是最高的一个了。就他无论是他是个法利赛人，他也是很敬虔，也是很谦卑，要比后面碰到的各个人都好。这是人中间的最好的，但是跟神那个区别，那个鸿沟还是在那里。神的是一个 otherness。我想尼哥底母有三件事他没有领会准确。第一个，我想他关心的是跟神有关的，神的行出来一些事情啊，有没有神同在啊，从神那里来啊。但他没有关心到神的根本的，就是神的自己。然后所以说耶稣跟他指出不能见神的国。那么我相信如果亚当堕落，当当初回去之后，从人角度来说也是我们能够回到神面前好像已经不错了。但是我就假设如果亚当当初不出来，亚当即使在伊甸园中，只要他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那么他还是没有得到那个生命。也就是说不光是堕落的人需要那一个 otherness 的那个生命，没堕落的亚当也需要一个 otherness 的生命。就说亚当是有生命的，但不是，我觉得这里有三个生命，一个是被造的生命，亚当当初被造的生命，堕落之后约翰福音告诉我们魔鬼是我们的父，那是一个堕落的生命，我们说旧造的生命，还有一个是神的生命，那就是说亚当他也是需要那一个，如果没有那一个还是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我想这可能尼哥底母当中他觉得人怎么样凭行为好像跑到神面前，光跑到神面前不够，光恢复到亚当开始不够，神要亚当也好，要堕落人也好，要有一个这一个不是被造的一个生命，不是不堕落的生命，是一个另一个就是神的生命给他。那么另外一个尼哥底母对他来说，他想到的他两件事他错，他想到是靠行，那也就是说人靠自己不需要神，我靠自己行，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就是我不需要神我可以行。第二个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告诉他是信，信就是接受过来，将神的生命接受过来。他说怎么，对他来说重点是明白，我要把那些东西搞清楚，像我在知识上我要能够明白过来怎么样。我想这是他的，好像这当中有他的那个缺欠。那么然后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我想这里也是讲到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我们的概念中，因为我们都是堕落了，我们会灭亡，所以我们要得到永远的生命。但从神的角度来说，那个永生不光是指时间上永生，那个永生是指神的生命，那个是不光是时间的那个永远可以下去，那个就是神儿子的生命，就是也是神的生命，不是被造的生命。那么当中当然有一个，我觉得也是有弟兄们也是提醒，我觉得对我来说当时也是个提醒，说神不管主干还是叶子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或许有一个弟兄他这么交通，他说神多么的爱我们，神可以完全交，神是用自己的儿子来替我们，当然这里赐给我们的不光是一个救赎的问题，神是将他儿子当作一个赏赐给我们。但如果从救赎的角度来说，他说神他用他自己的儿子来救我们，他可以要一个无罪的天使如果来变成一个羔羊的话他也能好像也是能够也能够替代或者怎么样，那么好像表明了神的爱。 但其实我在这里不光是如此，是他不光是个羔羊，他一定要是神的儿子。如果说不是神的儿子，那如果是有一个第三者是其他的来说，那当中存在的一个神的不义，那凭什么我们的罪最后是让一个没有罪的第三者来承担呢？神他自己独生子就是神的儿子，那就是我们的罪是在神那一面，他是慈爱的，他同时是公义的，他不光是背去了我们的罪，他是用他自己的那一面来完全承担我们的罪，所以一定是神的儿子才能解决那件问题，不是找一个没有罪的一个存在能够就是好像来替代能解决问题。在这个当中，神他独生子他将的慈爱和公义完全的表明出来。
我也交通几句那个神的儿子的事情，因为最后我当时那个读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开始读的时候，因为我信主是从读约翰福音开始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对旧约完全是不懂的，所以说一旦读到那个14节摩西的旷野举时，我根本摸不着头脑怎么回事，所以说这个地方读起来就觉得有一点的困难，就上下之间呢连不起来。因为前面说得很清楚，因为当时我读的也很认真，就是说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后边就讲了一大段话，就是的核心就是要从灵生的，就是灵要从灵生。而且有一点我可以理解，就是说风的那个事情，就是我们自己可能搞不清楚，从感觉上我们肉眼没什么感觉。但是后来他突然加了这样一句话以后，就跳到下面一句话，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后边就说信，反复说了很多次信，前面是说了很多次那个 born 就是生重生，后来意识到一件事情，其实信他就是重生，因为信他可以得永生。然后呢，从灵生的就是灵，就这是神的国。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个概念，一直我觉得就是说，我当时的揣摩尼哥底母的心态啊，就是说他怎么样能明白这一件事情呢？我相信在当时他并没有完全的明白。就是说前面说那个事情是什么呢？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然后呢，第15节说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是信他，就是说。人子也比照样举起来，就是说信那个人子，但后边说了一句话，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那个人子就应该是神的儿子，但是就是说他心里当时能不能过这个关，就是看到眼前那个人就是神的儿子呢，就是耶稣呢？因为在这属灵的事情，如果没有启示的话，没有清清楚楚的那个看见的话，他是没有这个把握的。但是很关键就是这个，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我觉得他肯定回去以后肯定反复在揣摩这些话，在领会这个事情。但是当他我个人的理解啊，你的弟兄姊妹可以纠正我的感觉，就是说当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一看那个他就明白了，因为这是一个预言，就是说人子要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耶稣一旦挂上十字架，就像蛇一样被举起来，他知道他当时耶稣的那天晚上就已经告诉我他要被举起来，他就是那个人子，后边就说了你这是神的独生子。所以这个整个就是这个主干呢，就是说约翰福音不就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吗？同时还有一句话，背负世人罪孽的就是被举起来的那个蛇。所以这一章神和前面那个主干完全就在一起，我们的信仰的核心也就是这个东西，你信了就得生命。而他实际上给了尼哥底母表面上没有把问题直接捅破，我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但是让他自己去替领会，而且到那一天给他一个预言就会明白。所以尼哥底母后来不是给那个带墨药去膏耶稣的身体吗？我想按我的领会，他是那一天是彻底的明白了，新约旧约连在一起通了。
我也有一点领会刚才弟兄们的交通，你看这里那个尼哥底母，他所代表的是世界上最好的法利赛人，不光是那个宗教方面的大人物，而且是很有学问的，很懂律法的，很知道神的 律法的。犹太人的官，当然刚才你提过了，很有权力，很有地位，而且嘛，刚才也提过，后来主钉死以后，他不是带了100斤的墨药跟沉香去膏耶稣的身体，他很有钱的这个人，有钱有地位有学问，什么都有，地上的好处没有一点缺乏。但是他来见主的时候，他要讲几句好听的话，但是主你看好像他回应他的话根本对不上他开始的那几句。他一开始就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从这里到第11节讲了3次实实在在，他要这个大人物无很清楚的看见有一点有一样东西他没有的，所以他很认真很严肃的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什么呢，让他一开始就看见他什么都没有，连神的你不要讲，你不懂神的，你要见神的国度，你不能见神的国，如果不重生，你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见都不能见，当然不能进了。所以你看见主就把这个人都看得很高，很什么都有的这个人，一下子就给他看见你什么都没有，比零更差，是一个负数。因为很简单，那个第6节，那个就是关节，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是源头的问题。那个生重生，刚才说是从上头来生的，是另外一个 otherness, other life。但怎么样不一样的一个生命呢？根本就完全不同一个源头。肉身来的就亚当里面出来的。当然我们基督我们都知道信了主，你在基督里面有重生，有基督的生命，是另外一个幕后的亚当，是神另外开了一个头。生命就不是肉身的生命，把它化妆啦，还是改良啦，还是什么，神把这个从旧造出来的放在一边，根本就不用。他另外在他的儿子里，也是就在他自己里边为人开了一个头，一个新的生命的头。我想这一章主要就是，所以讲到下面31节，约翰自己也见证的，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于的，根本就天跟地是相对的来讲啊，你不是从天上来，你不是有那个新的从天上来的生命，你就没办法明白神的事，神的国的事，你也不能进到神的国。所以我想主要的就是给他看见那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形，让这个人大人物我能够明白，他必须要把自己所夸的所有的一切都放下，你不放下你根本就没条件去接受主为他所预备的属天的圣灵的事。我就补充这一点。
我想我讲几句好了，就是这里第3章，我想弟兄姊妹都提过了，就是就是说这个尼哥底母这个人就是他跟前面的这些犹太人就是很不一样，所以 如果我们看那个 George 弟兄他也提过了，就是你看达比的圣经，他这里是不是那个现在他是用那个 but， 用但是，就是这个法利赛人，这个尼哥底母他是犹太人的官，而且呢他也是以色列人的先生，所以他是一个可以说他在学问在地位可以说是人中最高的，就是说道德或者是在地位在学问上面但是呢他在这里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弟兄们都交通过约翰福音，我们一定要抓到那个树干，他就是要把神就是讲到基督讲到神的儿子，他在这里就是说提到神的儿子，他就是生命的主，他在这里提到就是神的国就是神的那个范围，神的领域。如果我们要明白神的事情，我们要建神的国，或者是我们要进到神的国里面的话了，我们都知道尼哥底母他是没有办法，他是为什么他要来找主耶稣，我们知道他是在地上来讲他是拥有是最好最高的，但是呢这些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叫他能够摸到神领域的事情，摸到神国的事情。所以在这个临前十五章50节那边提到就是临前十五章五十节，就是他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守坏的不能承受不守坏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很清楚看到，就是为什么神要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个地上，他的目的就是如果我们要摸要明白要进入神国神范围神领域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有神儿子的生命，就是要有神儿子的生命就好所以为什么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就是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生命，我们根本对这些的属神的事情，这些关于神的事情，甚至进入神国，根本我们是没有条件的。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要来到这个地上，我想这个我们是非常的清楚，我们没有信主以前跟信主以后，我们对神的事情的那个的明白，我们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就很清楚了。所以为什么在这里主耶稣他来到这个地上，神把他差到这个地上，他就是要把他的生命要赐给人，因为他知道尼哥底母他这个人是对神国他一直就是要想进到神的国，他对神的事情是非常有这个追求所以为什么他要来找主耶稣。那我们叫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他就是要叫我们能够有这个条件能够明白神的事情，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所以他就是借助他的死，就是他就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他要借助他所做的，把他的自己把他显明出来，他就是要把这个生命要赐给人，就是叫人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叫人能够明白神领域神范围里面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在 一段的圣经里面，里面实在是我们很感谢主。如果没有主耶稣，神没有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的话，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条件，也没有这个基础，可以去认识神的事情，也没有可能可以进入神的国的里面。
我想弟兄姊妹们在第三章的交通里边都接触到好些的问题，在我们来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能领会得到第三章里边所记圣灵所记下来的事情和第二章里边所发生的事情是有非常紧密的连贯。我们从第二章的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一张这样的事情，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神的儿子在地上要成全的那一个，乃是建立他的身体。而建立他的身体这一件事情是怎么来完成的呢？那第二章里边圣灵就记载下来的事情，第一给我们碰到的那是一个创造的主，然后就说到是这一位创造的主他也成为救赎的主，而救赎的这一个事实本身救赎的这个事情的那个本身，那乃是一个用生命赎生命的一个这样的事实。那为什么会要有这样的一个事实呢？那当我们看留意到门徒领会到主耶稣说到他的身体就是神的殿的这一件事情，我们不又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留意到人在神的那个祭火里头的那个功用，那个功用是什么呢？显明神的荣耀，彰显神的权柄。那你要显明神的荣耀，彰显神的权柄，让神在人的身上得着那个满足。那这里边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人堕落了，根本就连这个资格都没有了。现在要在堕落的人的身上来重新恢复神的那一个工作，那要怎么才能做得好呢？那所以那个救赎就成了必须。救赎呢是叫说把人带回到神起初的那个定规，那个定规如果只是带到伊甸园没有堕落以前那个光景，那不算是回到神的定规，必须是回到他们把生命树的果子接受过来以后所带出的那一个结果，那个才是回到那个定规。那是第二章里边呢，那是到了末了就说人信了主的名。那如果按照得救的这个观念来说，人得救了，那这批得救的人，我们的主可以用得着来去做成他所要做的了。但是圣灵在那里说，主就在那个时候，主不把他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主知道人里边的实在的光景。那人里边实在的光景是怎么样呢？好像第二章的就停下来没说了。但是当我们一读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立刻就看到了人里面的那个光景是怎么。 所以第三章是对约翰福音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章，乃是把人在神的面前的那个实际的那个光景来显露给我们。那么所以就透过尼哥底母的这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他有寻求，这点弟兄姊妹们都看到都留意到了。但是虽然他有一个很强烈的要寻求神的心，但是他一对神的事情完全是门外汉。所以你留意到他的那个问题，看到主发的问题，就是说头一个就是说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教导我们的，来叫什么呢？叫你怎么做了。因为在他当时的那个所有的领会来说呢，他是法利赛人，所以他整个的心思就是在律法里和怎么把它做得好活得好，说是一个做的问题，是行的问题。那严格说起来呢，这个行的问题啊，就是一个宗教的本质。这就是所有的人，连同在那一个时候的近前的人，心思里面所想的就是，我要和神中间有一个好的那个关系吧，故且这样说，我该怎么做？我要怎么做？弟兄姊妹，你很容易从宗教里边就寻找这一个，寻找到这样的一个特点出来。不管是哪一个宗教，你要是说把那个怎么做拿走的话，那个宗教就什么就没有内容。那这是头一点，他非常看重我要做什么，我要怎么做才叫我在神的面前，神和我的关系好，神悦纳我，神满意我，我也在神的面前没有亏欠主，是注重在我要做什么。所以主耶稣你来，你是来叫我们，底下还是那样说，你所做的和我们该做的，不管是你所做出来给我们看到的，或是我们现在要做的，都离不开那个做什么。但是我们的主的回答是非常简单，不是你要做什么，而是你是什么。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属灵的问题啊。人所注意的是做什么，神所注意的是你是什么。不是神不要人做，但是神要人所首先注意的你是什么。因为你是什么是对了，你做的才做得对。如果你所试的不对了，你怎么做都不对。这个关键就牵连到底下，你要重生，你必须要在神面前做一个对的人。你怎么在神面前对呢？你必须要有神的生命。你没有神的生命的话，那么你做什么都不对，因为你的源头不对。那所以我们如果再升高一层来看呢，并不是说神不要我们做什么，神是要我们留意到你做什么你怎么做不对不起，人所注意的是我怎么去做，但神要我们注意的是你要做什么。那这个是在前头的那一主跟 尼哥底母的那个对话的里，对话的里边，就把人和神中间那个心思上那个距离完全的拆开了。神，我们的主让人看见，你首先必须要做一个对的人。你如果你停留在宗教的里边，不管你宗教的那个动作做的怎么的超值，你还是不对的。那你怎么能对呢？我们的主说你重生啊，说重生的，说到说你再生一次，你再就接受一个生命啊。你如果不接受一个生命的话，你就活在这个人的生命的里边去的时候，你永远都是在那一个范围里头没有动。所以就引出底下所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你就从肉身生的，不管你当然是根本不可能，你只能生一次，你不可能再生，再生又生又生，你就是有可能再生再生再生，你生十来二十次你还是肉身，你没有脱离那一个范围，也没有脱离那个性质。那所以现在你必须要留意的，你要接受一个生命，就是刚才弟兄们特别所引到来的另外的一个生命。但是在这里我们很明显的留意到，这个事情就不是我们的头脑非常不容易领会的，怎么可能再接受另外一个生命？我们的主就是说，如果你真要寻求明白属神的事，和神有一个对的关系，能以进到神的那个荣耀丰富权柄能力的里头，做一个和神中间没有间隔的人，你必须要重生。所以弟兄姊妹，你留意我们的主说到，人若不重生，进到你必须重生。你要领会神的事，神的事情，你首先就要问你重生了没有。如果你没有重生的话，你没有那一个从上头来的那个生命，你根本不没有条件去接触神的事情。你要接触神的事情，要享用神的事情，那你就要做一件事情，必须重生。那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但是一碰到这个怎么去重生的时候，人的头脑里边没办法弄得清楚的。正如尼哥底母提出的那一个问题，人都老了，怎么能回到母腹里头再生出来呢？就引出我们的主说，不是那个意思。如果是那样的意思的话，你再生一百遍，你还是在肉身的里头。现在用什么？用复制人。你复制了多少次，复制这多少个出来，那一个人都是，虽然是从那一个人的一个细胞的里边那里头起来，起头，那个结果还是在肉身的里头，没有脱离那一个范围。说凡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你要接受那一个新的生命，属天的生命，你必须要从圣灵生。因为碰到圣灵生的时候，马上头脑又出问题了，圣灵怎么生啊？我们的主就很简单，就拿地上的事情来说，你从肉身生，你也不知道你怎么生下来啊。红军，你晓得你怎么生下来吗？你快要做爸爸，你看着你孩子生下来，你还不知道你孩子怎么生下来的，就更没有办法了解自己是怎么生下来。那这个是我们具体的实际的情形。但属灵的，我连我们自己本身的事情我们都不了解，你要了解那个属天的事情，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就 主就引到说那吹风的那个问题，你知道有风来，但是 风哪里来？虽然现在我们说，哎呀，课室上晓得在迟到的里边，太阳很猛烈，把那个那个热在哪里弄到那个海水了，那个那个温度升高，就产生那个什么气旋呢、啊？那种转，那个风就那风就成了。是，但是接下去呢，那太阳的热怎么来呢？那个热在那里头的，怎么它会弄成气旋呢？哎，那个气旋要往哪个方向走？那谁又在那里安排呢？好像这两天热得要死。你看那个天气报告，哦，原来是那个海边那个雾往海边那边出去了，所以内陆里边那个沙漠的那些热气就出来了，所以就热的你感觉头昏眼花了。哎，带回那个雾又进回来了，说这两天又回到冬天那个光景。你说他这个事情怎么？我们知道那个原因是这样，但是谁管理这个呢？谁让他这个时候你出去啊，这个时候你回来，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你说哎呀，天文台也预测，提到天文台的预测就真有意思了，从来没有地上一个天文台不给人讥笑的，因为说的话都是有准有不准，不准的时候比准的时候还应该是一般来说是比较多。那你这怎么呢？我们的主说，你管它风从哪里来，你晓得风来就行了嘛。你不必去追究风怎么形成，它从哪个方向来，要往什么地方去，你知道不知道对你没有问题影响，你只知道有风来，那你就接受有风来这个事实就对了嘛。他说那我们要接受这个生命，不是你去研究这个生命怎么成为我们的生命，而是说你要看到这个是一个已经神做好的事实，你去把它接过来就是了。所以他就引到那个摩西举铜蛇的那件事。那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知道旧约里边摩西举铜蛇的这一件事情，你很清楚，你就晓得嘛。你再去那里研究，那为什么铜蛇？为什么铜看那个铜蛇，我给蛇咬的那个问题就解决？然后我不看它，难道我就死定了吗？没有消息吗？你都不要去分析，也不需要想，因为那个结果就是在那里，你在那里给那种火蛇咬了，你是死定的。那现在神说已经做好了一件事情在那里，你只是接受那件事情，你的问题就解决。所以我们所该做的就是去接受神所做好的，那去接受神所做好的，这个就是信。你用信，用相信去接受过来，那就解决那个问题了。所以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主，我们读到第三章的时候，他就是用我们的主就是用那么简单的一个属灵的事实，就把整个的宗教的那个给人的捆绑完全的拆掉。那你要把那个宗教的那个心思的那种捆绑拆掉了，那人在神面前就有一个单纯的那个信心，就把神所有的所做好的接过来。那把神所有的接过来，那接什么呢？第一章就说凡接待他的就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子，做神的儿女。 那第一章就提到这样的一件事情。那现在马上我们就碰到了，他接待他，那这个他是谁呢？所以我们说，从第一章开始，从神为他儿子做见证开始，然后就让门徒在那里为他们所认识的主做这见证接上去，然后从第三章开始，就是神的儿子自己在那里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那个话就从人子也被举起来，叫一切叫信他的就不知都得永生。马上接下来圣灵就在那里印证了，这个人子就是那位神子，这一位神子就是当时在地上说话的那位人子。按人看来的时候他是人，但是他之所以成为人，乃是因为他成了肉身显明在人的中间。这个是神做好的一件事情，这不是人做的，是神做好的。并且更重要的一件事，刚才弟兄姊妹们交通道那一个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这一个点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把那里的两节的经文的次序调一下，我们就不发生难处的。那信子的人得永生，因为他因为他们信神儿子的名，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儿子的名。这个神在那里给我们看见，人在那里给定罪，是因为拒绝神儿子的所作，拒绝神儿子把神的那个救赎的恩典做成功。但是我们再往前去留意到呢，就不仅是一个定罪的问题了。那这个是我们常常有点会容易忽略的，就是好像说我们信主，我们就接受一个赦罪的恩典，一点都没有错，因为是主的话是那样清楚，信子的人有永生，信子的人的罪已经赦免了。但是主的话没有停在那里，主的话是继续往前的，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那永生不是一个时间的观念，刚才弟兄们也提到了，永生是一个实际，是一种状态，里面是包括时间的那个内容，但是不单是只是时间的内容，是有一个状态的，有一个实际的。那这个时间就是永远，那这个我们领会。那实际呢？实际就是神儿子的生命。我们接受这一个生命，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子嘛。回到第一章就是，凡接受他的，就信他名的人，他又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嘛。那就是神的儿子了。那当我们看到我们成为神的儿子这一件事情，我们不能不留意第三章十六节，神究竟把多少给了我们。这个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会比较容易忽略的，因为我们常常是只是读到三章十六节的时候，头一个注意的是时间的问题，第二个是注意的是那个刑罚的除消的取消的问题。但是我们好好的留意三章十六节的话呢，弟兄姊妹，你很清楚的看见，不单是时间的问题，不单是取消那一个刑罚的问题，同时是接受整个神儿子的问题。 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不是单是把独生子所做的赐给他们，是把独生子的整个他的所事连同他的所做和他的所有都赐给他们，这个才是救赎的那一个整体。这也就是第三章里面所特别提到的，你为什么必须要重生呢？而你说呢，我要认识神的事情，我要享用神的事情，神说那你就必须要重生。那为什么必须要重生呢？我们平常一个观念就是说，只是除掉我们人和神中间那个间隔，但是三章十六节所给我们留意的不止这一个，固然是除掉了我们和神中间的间隔，但是更重要的那一个，我们也成为神的儿子。那为什么我们能成为神的儿子呢？因为神是把他的儿子整个的赏给我们，叫我们得着他的儿子做我们的生命，所以那个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我们不嫌麻烦的话，反得着永远的生命，多加几个字念上去呢，会帮助我们不会有一点错觉在那里，不是活到永远，乃是接受一个永远的生命，也成为这个永远的生命所表明的那一个位格，那个身位。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底下的事情，我想弟兄姊妹们是比较容易体会的。那正因为我们如果我们能领会到这样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留意到约翰施浸约翰在那里所提出到的那个完全高举神的儿子的这一个态度，这个认识，这一种心思，是绝对绝对是每一个在救恩里边的人的所必须要有的。那回到第二章末了，主没有把他自己交托给就是说信的就是信的人，那么主要把自己交托给谁呢？那里没有说，但是我们如果把整本圣经读过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有一样的一个体会，是交给那些倾心爱主的人，再进一步说呢，是交给那些在神眼中神所承认是得胜者的那一批神的儿女。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所以约翰在这里特别提到，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功课学习的方向。因为第三章我们认真看下去的话，那是人到神的面前来接受生命的起头，但是接过来这个生命呢，我们没有办法不承认那个生命对我们这个人来说，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实际是很肉嫩的，所以必须还要继续成长。第四章开始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的主所做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就把人生命里边的各种各样的残缺来挪开，来带走，而把我们带进他生命的丰富的里头，一点一点一点很具体的。第四章是一种光景，第五章是一种光景，第六章一种光景，七章八章的各种各样光景，一直到十三章。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了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一件事情是非常大的事，不是仅仅是只是一个赎价的问题，并同时是一个成全神那荣耀的旨意的那一个事实。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所以第三章到了末了的时候，圣灵只是用几句话来就把它结束了。他说这个就说到信使的人用着不信使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如果我们细细的进到第三章里边去的话，有很多细节的事的给我们很多的光照的，但是我们最低限度我们能掌握到第三章的那个主流的那个表达的那个意思，从若不重生到必须重生，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提点。我们感谢神。